昨天晚上我也同各位已经看过两个 pattern， 一个是根据这个羔羊，一个是根据以马内利。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请你们看第三 pattern， 是在这个第四主体发展的第二，公义从标准到诚意。我常感觉到今天一个解经解经一个可以说是不智慧的地方，就是啊，许多解经，许多时候我们晓得这个字或者这个顺语一个意义以后，那么无论哪个地方看见这个字呢，都把它当我这样子解释。事实呢，就是我们在普通的学问上也不是这个样子，每一种学问有它自己的字解。那么一个字的一种学问里面呢，它可以有几个意思，特别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作者不同，时候它作者的背景不同，时候不同，那么就在神启示的路线上啊也不同。在起初的启示，旧约没了的时候启示，新约开始的启示，书信时的启示，神的启示的路线不同。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字一个顺语意味就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跑遍全部圣经？事实啊，倪弟兄的书啊有时候有这个毛病，因为他的这个原文到底是原文是 homemade， 原文是 homemade， 所以啊，他有时候不晓得这一点，他我常感觉到你那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倪弟兄，若是说他能好好的进三年神学院，那是不得了，他就是不肯走那一步，不肯做辩论的学生呢。所以呢，有许多是闯了祸也不知道，是在这树林论头上啊，一打开没有几页，你就看见他闯了一个大祸在那里。现在我看见这个英文本子不知道谁把它改过来了，中文本子呢，它是照样错在哪里啊？错在哪里？他就讲到人从神那里接受生命的时候，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就看过了，就是说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把生命之气放在人的鼻孔当中，他说这个生命之气啊，这个气字，这个生命这个字啊，生命之气，这个生命这个字是个双书，他说 dual 啊，那么这个是下双，根本是多数那里双书呢，他同时把那个这个生命两个字的读音写出来，读音了他把那个中文翻出来，他说这个读音叫 Z 音。我想了想去，这个 Z 音，这个希伯来文根本不是 Z 音，希伯来文是 Haim Z 音。你看查了一大堆，我想他一定弄错了，因为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life 这个字啊，这个 life 字 Zoin 可以这样子，并且这个 infinitive 很近这个音。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弄错了，把那个新约的这个 life 这个读音呢，拿来放在希伯来文上，放在旧约上。那么他因为要说人，所以有两个生命啊，有两个生命。那么他说，因为什么有两个生命？因为当神把那个生命之气，生命之气给人的时候，那个生命里面是 dual， 是两个，是双数的。那这个真是吓死了啊！这个不要，不过我想这里有提的，因为如恐怕你们在那看了说灵论呢，看了以后也因为这样子相信，还以后还这样子同别人去讲，拿着一卷抽卷这一抽啊，那这样子下去就不大好。所以今天晚上呢，第三个 pattern 是我们把那个公义这个字啊来做一个样子，叫你们看见这个字。不但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前进，就是神所用的字在圣经里面也是在那里扩大。换句话说，有许多字啊，在圣经里面起初时候这么简单的意思，等到这个启示向前发展的时候呢，那个字的意义都加增了。那么你不留意这一点的话呢，有时候这个字啊，到了新约的时候，你解析时就不晓得，解析不通。每一个字，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根的意义如何。 那么要注意说这个字用在哪里的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个意义怎么样，这两点一定要注意，这两点要注意。那么为什么用过呢？因为这个字根的意义可能就是这么样，对，最初的意义就是如此，但是当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跟着神前进的启示，这个字的意义也加增了，这个 字的这个包含内涵也加增了，那么我们也懂得以后我们才能解释的清楚，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恐怕我们现在正在解释还是这个最初的一个简单的意义，而把里面丰富的意义啊，我们没有法子发挥出来。事实就是基督这个名称呢，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呢发展，我们有时候不大晓得，恐怕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研究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公义这个字。那公义这个字啊，我们先把那个字根的意义拿出来，是看看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六节。这里几个字说要用什么？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圣德，公道的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在这里个公道两字，我想呢，当中文老先生翻中文的时候，这个标准两字还不是很普遍，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标准两个字。事实这个字呢，原来是标准的意思，意思说在这里要用标准的天平，标准的砝码，标准的心得，标准的亲。犹太人也像，要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老乡一样的啊，做生意的时候两管亲的，你亲近了要重一点的，亲给你要轻一点的，那这样子可以暂停啊。所以神说不可以，你这个亲呐、砝码一定要用标准的。所以这个公义这两个字啊，最初的时候就是标准的意思，标准的意思。那若是这样子懂得以后呢，那么我举几个例，比方诗篇五十一篇十九节，你就都了解了什么叫做公义的基。诗篇五十一篇十九节，诗篇五十一篇讲到大卫论罪的诗篇，到了末了的时候，他说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基和凡祭。我从今念到这个地方不懂啊，公义的基说明过基也有什么公义不公义的了啊？基有什么公义不公义的？是不是啊？公义的基，我就不懂啊。等到我晓得了啊，公义原来是标准啊，那是很简单，意思说你若是最不论清楚的话，你所献的基啊，你就是献去献祭，你的基啊不合着神的标准的。你最论清楚了以后，那么所献的祭呢是合着标准的祭物啊，就懂了。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也更懂得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明明说，你若是去献祭的，想起弟兄得罪你啊，你最好把祭物留在坛前，协同他和好，再来献祭。换句话说，不然的话，你的祭献的不标准，不标准的祭，神不会接受。你懂一了解这一点以后呢，还有一个也一节圣经我也了解了。全道书第七章十六节，这节圣经我也从前不了解。全道书第七章十六节，他里这里这么说，他说不要怎么样，不要什么啊？不要行义过分。那这个我不懂了，行义没有什么过分不过分呢、啊？是不是？行义嘛，越多越好了，怎么样会过分呢？换句话说，行义嘛，越过分越好了。为什么个行义不好过分呢？我就不懂了。那后来我才晓得，谢谢主的恩典啊！什么事情啊？神都有标准在那里，神都有个标准在那里。比方说，这是神的标准，啊，神的标准。你若是说行义过分，就这样子了，那、这个就是过分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集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罪啊，常是这么说，孤犯和罪恶，你们常听就是孤犯罪恶， 好像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这么说啊，诗篇三十二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什么叫做得赦免其过呢？过就是过分了。神有一定的标准，你过了这个标准，就叫做过犯。得赦免其罪的罪，无论是新约旧约，就是不及的意思。当罪单独用的时候呢，包括一切的罪都在内，过犯也好，罪恶也好，罪孽也好，等等都在内。可是当这个罪同的过犯同用的时候啊，那么罪就告诉我们不及，过犯就是太过度。所以原来我们在神面前的罪，什么叫罪呢？神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若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犯；我们不及这个标准，就是罪。这就是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那已经讲到这里，我们再看看啊，凡心里怎么样？凡心里怎么样？没有诡诈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就有福了。所以心里诡诈就是什么？在这个就在这个标准上歪歪曲曲。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罪、过分、不洁、歪歪曲曲啊。那么这样子一来，这个意思一了解以后啊，就很清楚了。什么事情神都有一定的标准，你的胃里面吃饭也有一定标准，然后你的胃里面这个标准是两碗饭，你吃三碗饭，严格说起来这是过饭。哦，所以你晓得这个公义原来是标准的话，你许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当人的启示前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渐渐看见公义这个字典一一加增。看看新民记第六章25节，新民记第6章25节，这里说我们若叫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什么呢？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都是神的 standard 啊，都是神的标准。我们若是去遵行他的标准，当然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等到在这里你就告诉我们说，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或者说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意义。那这点我们有容易了解。不过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以后呢，我们更了解了，原来神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若是能实行他的标准，这在神面前是看为合标准的，合格的。那么在新民记24章13节呢，我们开始看见这个义的意义相为延伸。想为延伸啊，申命记24章13节，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哪钱衣服干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什么意料。那将来我们所看就是对神一方面的意义，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神所给我们都是他的都是标准的。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意义啊，要延伸到什么呢？延伸到伦理方面去。当我们延伸到伦理方面去呢，这个意义啊，好像等于善事了，等于怜悯心了，看见吗？因为这里是说这么说了，比方说有人呢向你借一笔钱，那么你说好，我可以借钱，你什么当头给我呢？他说好啊，我只有一件大衣给你啊，我把那一件大衣放在你这里好了。好，你把大衣放在我这里，我借给你钱。可等到驴头下山的时候啊，巴勒斯坦地方白天人来，晚上时候又是来很冷的，那么你就要想起了，哎呀，这个人只有这般一件衣服，虽然这是他的当头，可今天晚上他这样子在那里没有没有这个衣服该他没有衣服来女寒气抵你这个寒气啊，那叫他在那发抖过日子过夜啊， 这不行，我要还给他。那么圣经说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意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行善事，行善事在人面前是开为一种义。若是懂得这一点，这个字啊，在诗篇182篇第九节，这里更讲的更清楚了。诗篇182篇第九节。第九节说，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什么仁义存到永远。中文有时翻公义，外翻仁义，原来是一个字，仁义存到永远。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能懂得这一点了，我们才能懂得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字，有时候或许你们看圣经注解的时候能看见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这个善字这个两个字啊，这有两本的古本，两本古本里面，好像是一本是西奈古本和这个梵蒂冈的古本里面啊，这里不是写善事，这里写公义。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公义行在人的面前。那为什么有公义？有两本古本写公义，因为这个公义这个字同善事在后来是同一个意义了。这个字啊，不但是发展到善事，你若是看诗篇98篇第二节，诗篇98篇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那在这里啊，你或者看的不是很清楚，你怎么的确是知道救恩和公义是同一意义呢？那第一，我们要晓得希伯来的诗啊，凭他们不足以那个韵，我们中国人的这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平的，这些讲韵的，这个希伯来我们不讲韵，希伯来的诗歌好像我们中国的对联一样的。那么对联有着同义的对联，有着是异义的对联。同义对联就是上一联和下联同样的意思，可是稍微字不同啊，意思是一样的。异义的就是说上一联同下联各有所指。那么在这里好像是看不大出来，耶和华发明了他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但是至少我们看见这个公义同这个救恩有连大的关系，是不是啊？耶和华发明了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他发明了救恩，在列邦人眼前就有看见了公义了。所以说，救恩同公义好像同指一件事物。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参考，比方以赛亚五十一章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那这里更给我们看见公义和救恩好像是同一件事情，比诗篇98篇第二节更清楚一些。第六节是底下啊，第六节底下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底下第八节那里啊，我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在这里这几节圣经给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不能不想，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公义就是等于救恩。特别是末了一节说，我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我的对我的直到万代对永远长存，救恩对公义。然后看啊，还有一节恐怕更清楚的，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成快乐。那这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成快乐，这是一堆，是不是啊？这是同一堆，同样的意义。因他以真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救恩和公义是同义。同一个意义啊，因为这里就描写真灸唯一给我缺张 公义，为袍给我披裳，披裳得全裳，袍得衣，公义得拯救，很清楚。所以你到了先知所地的时候，这公义啊、意义啊，发展到这个经文的意义了。那我们若是这样子了解以后啊，我们才能了解儒家福音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这节圣经也从前我念的时候不大了解，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啊？第十，罗马十十，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对对对，很清楚吗？啊，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诗歌的体裁了，所以把用不同的字来说。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呢，所以重复的说一说，看见吗？在这一点呢，这句圣经里看见两点啊。第一，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公义懂得救恩，诚意懂得救，或者公义懂救恩，同样意思，诚意这个动词，得救也是动词而已了，是不是？我们刚才说过，救恩和公义这个名词。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嘛，你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嘛，就可以得救。但是为了要强调这一点，所以要重复。那么重复呢，这个不好文章，不是好文章了。所以呢，重复意义不重复字，这是平常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关心有这种重复。当我们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啊，着重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用同样的意义而不同的字来强调一下。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好，这样子我们看见了公义这个字啊，后来发展到有救恩的意义。看耶利米二十三章第六节，耶利米二十三章第六节，到耶利米的时候，这个公义这个字啊，更发展。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稳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圣灵说义的意义啊，已经到了救恩的意义了。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们，根本耶稣的名义就是名字，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耶稣之所以为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救恩。那么既有耶和华救恩，公义这个意义啊，是有救恩的意义，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一点都没有什么错误。换句话说，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呢？当然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够神的资格，那么现在因信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的一切成为我的，所以我能够得上神的资格。这个事实是诚意的意义。在中文在新约圣经里面，诚意这两字根据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宣告无罪，就是说你本来有罪的，现在宣告你没有罪了，这就叫诚意啊。这是根据字根的意义。可是根据圣经里面一贯启示的意义呢，诚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本来不够资格的，现在够资格了；本来不够标准的，现在够标准了。你本来根本不够标准做神的儿女，现在应该主耶稣基督就说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永生以后，你现在够资格做神的儿女了，这就叫诚意。所以这样子以来啊，难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什么？成了我们的公义、救赎、智慧等等啊。所以今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义了，我们达到了神的标准，我们有了那个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那么当然的，你若再看下去的话，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能成义。能成义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不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本来在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上说起来，我们是一个我们不顺服不听话的一个人，现在有了主耶稣基督，这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都成或者神的标准，或者神的标准。那这个就是我举个例给你们看。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字的意义时候啊，总要留意上下文，仔细总要留意这个上下文的意义啊，因为一个字用在哪里啊，与上下文大有关系的，所以千万不要拿了懂了一个意义以后就随便跑，随去跑。 特别是现在在神学里面念了一年，或者念了一年的希腊文法、希伯来文法的，常会有这个毛病。他因为念了一点希腊文法或者希伯来文法以后，他就知道怎样查字典了。所以一查字典，把它一一拿到，我拿到这个意思了，我晓得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跑到在圣经跑到什么地方都，他都这么解释。那么这样子，当然你会错误了，啊？文字是活的，不是死的啊。这个活的就是说，用在什么场合呢？它要适合哪个场合，适合哪个上下文，所以它的意义会变更的。特别在圣经里面的字。我这提醒各位，有许多字有十个以上的意思，十个以上的意思哈、，more than 10 meanings. So you have to know which is which. 不可以这样子就瞎解啊。好，我想呢，对于这个神前进的启示的这个 pattern 呢，我想这个三个 pattern 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呢，罗子，你们懂得这个三个 pattern， 这个三个 pattern 以后啊，后来要去。要查查经的时候呢，怪物神前启示的前经呢，神启示的前经先，若是懂得这三个pattern的屏障的时候，不大为错误。那么说，我想现在我们很快的就看看啊，我们怎样来应用这些 pattern， 应用这些 pattern。那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安息日会，现在他们常主将说要守安息日啊。那么我们晓得他到底他这样子说法是到底对不对呢？我们要让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理智在哪里或者逻辑在哪里判断，是不是？安息日会之所以要守安息日，他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以七日为圣日。那他要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现在都要守这个日。我就想，恐怕他们就不懂神的启示前进的，啊，恐怕这是一个大原因。可是他们懂得神的启示是提进的，我想就他就不会这样子开倒车了。那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看啊，我们既晓得神的启示是前进的，那么我们看看。神的启示里面是不是怪物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提进地告诉我们？我们先看他们所屏障所主张的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一节，你看了啊？那么同时把你手放在新民记第五章，新民记第五章。第十五节，你把我们先把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看看。十一节以前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十一节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缘故你要守安息日？啊，看啊，因为呢，这个是很要紧啊，因为有道理在哪里的？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有个道理在哪里？有原因在哪里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必安息，所以耶和华是否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一点也不错。十一节以前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十一节你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缘故你要守安息日？啊，看啊，因为呢，这个是很要紧啊，因为是有道理在哪里的。你为什么要去安息日？有个道理在哪里？有原因在哪里的？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必安息，所以耶和华是否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一点也不错。他们所说的很对，他们就根据这节圣经，他说，因为在十条诫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并且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修安息日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修安息日，就是因为要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你看看新命记第五章十五节怎么说，新命记第五章十五节以前也就是讲到守安息日的重要性。那么十五节你要看看啊， 十五节女也要，这个也是中文加进去，四字不需要加，女就是女要好了。因为在这里就是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普通的 conjunction， 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强调的也在哪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呢，这个话很人，因此这两字很重要，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去安息了。弟兄姊妹看见吧，他们去埃及的时候，等到进迦南的时候，神已经把守安息日的安息日的原因改了，他们没有留意到。在以色列人将在去埃及的时候，神是把那个是一个原因，要纪念神，神创造天地山海万物。可是等到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创造天地万物是对他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一个直接的救赎的关系，那是神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要修安息日，为什么修安息日？你要纪念你们的祖宗怎样在埃及地怎样用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把他们领出来，所以因此你们要纪念安息日。那我们现在懂得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是提及的，那么我们发现了，到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啊，以前啊，神已经把守安息日的这个原因改变了。那么我们要看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说的地方，那凡是在新约有的事情呢，常是在旧约有预言。那么关于这个日子啊，对不？修安息日，我们现在看见啊，这里呢，在这个出埃及记中新民记当中，日子没有改，但是日子的原因已经改了。那么到了诗篇，我请您看诗篇118篇。在这里告诉我们拥有预言，这个预言呢不但把那个原因改了，那么我们要看见这个日子也改了。诗篇118篇在这里说22节，向人所弃的石头，一层要防脚的头盔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24节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当然不是安息日，安息日在哪里不需要再定了，这是新的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这个定的这个日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为了要纪念创造天地海，也不是为了要纪念祖宗在埃及地，我们的祖宗又根本没有在埃及地，是不是啊？我们是安息日什么道理？没有道理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日子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向人所弃的石头，一层要防脚的头盔石头。所以在这里最清楚也没有了。在诗篇里面的时候，有预言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定一个日子，不是以前的安息日。定这个日子是为什么缘故定的呢？是为了向人所弃掉的石头，反成要防脚的头盔石头，是这样子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找出来说，这里所向人所弃掉的石头，一整条防脚头盔的石头，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罗子们找到这个意思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日子。那这个最废了吧？啊，好，在圣经里面，当然这些福音书里面也有，可是呢，最清楚的还是《使徒行传》，请你们看啊，《使徒行传》第4章。第四章第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向人所弃的石头。这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整要防脚的头盔石头，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这样子以来，在诗篇188篇的预言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给我要定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啊，并且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中国人很欢喜双喜两个字啊，哈，在圣经里很多双喜，你晓得吧？ 啊，你们在查经拜的有时候不妨试试看，查一查圣经里面双喜，有什么是圣经里面双喜的？欢喜快乐，不但欢喜还要快乐。双喜，双喜懂不啦？啊 ，double happiness 。这个每一个组合用的双喜乐，请记得啊，双喜乐。所以以后你们有小孩子以后，老师礼拜天他闹的呀。最好告诉他今天是礼拜天，我不打你，我明天同你算账啊。我要劝劝先生们呢，礼拜天带太太去做礼拜以后呢，带他到饭店里面吃彩饭，免得他烧饭啦、洗碗啦，是吧？因为这是双喜乐，双喜乐啊。所以这经文很清楚，你看这样子一步一步下来。那么接着有他们有问题，就说他说你看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有明文记载说主日安息日要改为主日，安息日要改为主日。他们所说的不错，的确是如此，在新约里面没有明文记载，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神的启示不但用文字来启示，神的启示也用动作来启示，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啊。如果说神的启示光是话语的话，你那圣经有一部分的，有一部分的圣经都不需要了，是不是？是圣经亚伯雷圣经、以色列圣经、以色列圣经、雅各圣经、约瑟的圣经，这些都不需要了，因为这些都是动作。他们忘记了这点，神的启示不但在话语上直接告诉我们，他也借着人的生平，借着国家的历史，在那里启示我们。是的，把主日把安息日改为主日。在新约里面没有明文记载，可是却是有最清楚、最详细的动作表示。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显现是像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啊？复活节是不是啊？复活节。那我们平常用的，我们平常欢喜看这节。这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起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圣经。事实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主日。所以这圣经里面常这样的第一次的事情常是很要紧的。这是一个第一个主日。对，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是哪日，就是什么七日的第一日，是不是啊？那么门徒说这地方一怕，因为他的门就关了，耶稣的站在当中。那这篇信息很好，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主日应该如何。主日是什么时候呢？是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主日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也站在当中啊。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去敬拜主啊，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就去听牧师讲道啊。若是说听牧师讲道，那我们不是主日了，这个主日是变成过牧师日了。现在有许多教会要把那个主日当为牧师日，礼拜天，什么叫做礼拜呢？就去听牧师讲道。听牧师讲道不是做礼，你或者可以说，只做就是你做礼拜的一部分而已，你不能把牧师讲道就是当为做礼拜。有许多人是，所以你三三级雷子，他就说现在还唱诗都进不要紧，现在还不要紧，等到牧师讲道时我进去好了。那你根本不是拜什么拜牧师们。你去听牧师讲道，是不是啊？那每组的我对同学们说，我上那个教牧学的时候，我说弟兄同学们，你们晓得吧，你要接力教会啊，要有仆人的啊，我们平常要建立教会，要建立教会，要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建立起。那建立教会，你要从什么地方起呢？第一，你要把主日敬拜神这件事情，要把它立着，要 straighten out， 叫弟兄姊妹们知道，主日你们并不能是来听我讲道，是来敬拜神。听讲道你是附带的，敬拜神呢是 first priority。如果弟兄姊妹们把主日敬拜神这件事情呢调整过来，神就容与我们同在，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建立教会第一件事情呢，并不是探访教友，就是说教弟兄只能知道你们主日日子敬拜神。我有一次对我自己的年轻的人，你想年轻人总年轻的时候，他们又是三三起来一次，因为这是习惯了，我们中国人呢，这个 有种极端的恶性的教会里面，许多的事情，这也是可能这礼拜都是姗姗起来一次啊。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说，弟兄姊妹们，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呢，对经带主这样子随随便便啊。若是你今天真晓得主耶稣基督已经在这里了，你会不会姗姗起来一次啊？我说我情愿你按时而到，到了我讲道的时候，你说你不欢喜听我讲道，好，请你离开，不要紧，我不会怪你，我一定不怪你啊，啊，因为我叫他们晓得，你的目的不是来听我讲道，你的目的是来敬拜神。你若是诚心来敬拜神了，那么神也会让你听见他的话。你根本没有诚心来敬拜神，神为什么要让你听见他的话呢？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最要紧一点，最要紧一点。所以教会要想有前途的话，第一点，这点一定要是确定好的，叫弟兄姊妹们晓得，唱诗、祷告、读经等等，并不是就是这个前奏曲啊 ，introduction， 这个就是敬拜，这个就是本文。一开始唱诗班唱神在圣殿中万民都当敬拜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敬拜了，晓得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是奉主名字聚会啊。除非我们的诚心不真的，如果诚心真的话，我们奉主的名字聚会，主不会讲谎话的了。主在我们中间，这可怜就是有多少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得不到神所赐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圣经的第一次主日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在，要耶稣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的敬拜神，老实说，若是他们感觉到，哎呀，今天遇见了神，什么都满足了，什么都满足了啊。那么多少的时候进来去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根本没遇见神，所以这一点要是确认好的，弟兄姊妹们每一组人都知道，我去敬拜神的话，你就能看见神的同在。中国人一句话说，敬神如神在啊，这句话不是迷信的话，这句话只有真理在里面，真理在里面啊。你诚信不想神在那里呢，你怎么希望神在那里呢？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当我们聚集这一期，我们晓得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有时候我在这个第一批祷告的时候，我这样子祷告，我说主，我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要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感觉到你在我们当中，你在哪里听我们祷告，你在哪里看我们的心，你在哪里引导我们的思想意念。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感觉到这样子，这个崇拜不甜蜜也甜蜜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可怜，我们敬拜，我们虽然不说啊，神死了，可是我们的腿肉好像他还是死了的啊，不是死了，你或许他高高在天，他不理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一种 deism， 就是说神创造了世界以后啊，他就让世界自生自灭，他不管了，他不是这么一位神。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真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能得到下面一点。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啊！”若是我们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若是感觉到我今天遇见了神的话，平安、喜乐、勇敢、勇气都来了啊！有神就有了一切。我今天在这里不讲下去啊。我就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你若是你们能就是查经子，好好查一查这批圣经，怎样去敬拜神，敬拜神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的希望应该怎么样，那么同时相信说我们去敬拜神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因为神呢，神是这个信实的神。那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么师徒也给我们榜样，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什么地方啊？师徒或者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什么地方晓得吧？使徒行传第几章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就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七天，那么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他同他们聚集帕宾，那么后来有一位年轻的人呢，名叫犹太古，他自己把自己推下来了。犹太古跌在地上死了，亏得保罗在那里，不然的话他就无所谓罪。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不起，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六节第七节，第七节说啊，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拍饼的时候，保罗因为吃了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若是我们光看这节圣经呢，我们就想到了他们的七日第一聚会应该，因为保罗第二天要离开嘛，那么怎么样呢？不知那一天晚上聚会，什么时候才能聚会呢？是不是？我们以为这样子是讲，可是你念了上面一节你就知道了，上面一节说保罗在那里坐了几天，坐了七天，那么为什么他不在安息日开会呢？他要等到七日第一日开会呢？他在那里住七天，是不是？所以他很可能，特别是他明天要动身的话，那个恐怕我们有时还会这么说，哎，弟兄姊妹们，我明天要动身了，我们早点开会好吧，就是今天开会吧。那我们还有恐怕会这样子为了方便起见，会改一下日子，保罗不肯改。七日第一日，等到七日第一日时他才开会。那这个明明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感觉到弟兄姊妹们所应该纪念的日子是七日第一日，因为七日第一日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说现在还在那里纪念创造天地山河万物，与我们今日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我们的逻辑告诉我们说，创造天地山河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复活，那一点更重要，是不是？这很清楚。他就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应该在凡事上怎么样？举什么？举首位。就这句话好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纪念主耶稣？主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看得清楚。当然以后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告诉我们，在这里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关于奉献的事情要到七日第一日等等，那我们就不再看了。可是这个名称呢、一直没有出来，这个主的两章一直没有给我们出来，给我们说明，一直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才说明。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这里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我后面有大声音，那么你底下念下去的话就看见了，主日有一个腰书、主日的腰底一样的，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样的，因为当主日约翰在白幕黑道上看见了谁？看见了谁啊？遇见了谁？你们有看见啊？灯的十二节，第一章是我眷顾生来要看见谁发生与我说话，既眷顾了就看见七个金灯的，灯的中间有位好像轮子，身却长衣，及谁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家不如不羊毛等等，是讲到主耶稣在荣耀里面的基督。在主日约翰遇见了基督，在约翰福音门徒们在主日遇见了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看见吗？原则一样。所以这主日这样就是什么？弟兄怎么让我们记清楚啊？我们常说，哎呀，主日到了，我们应该去礼拜堂坐坐，听听道，收拾身心养心。主日不是给你收心养心的，主日是要你遇见主耶稣基督。愿主恩待我们啊，叫我们那所以许多今天在教会里有许多事情，我们感觉到我们要突破，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不知不觉之间走了西方神学的熏道以后啊，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离经叛道，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就说恩待我们，主日是要我遇见耶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想，哎呀，明天都主日啊，哎呀，好极了，我们要去遇见耶稣了。你看，耶稣不遇见也会遇见了。是不是啊？那么大多数都不是这么想的啊！明天礼拜天，有时候还是这样子。哎呀，怎么办？明天礼拜天，我实在不想去做礼拜，不去吧，良心要控告，还去吧？你看这样子的话，耶稣怎么能遇得见？是不是？耶稣恩典我们，耶稣恩典我们。所以呢，我们懂得这个神启示的这个本心以后啊，我们才能解释你不会错误了。因为安息日会议就是因为不懂得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是前进的。所以今天我们若是在哪里守安息日为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你看我们开倒车开得多远，开到亚当时代去了，看见吗？好，我想我们这一句，我们时候还没到了啊。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啊，我想在这上随便举一点例子啊，这一个例子是什么呢？那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有姊妹说你说这个盼望什么盼望啊，盼望什么，那我就把盼望告诉你们好吧。这点是相当重要，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盼望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属权的福音权抽了，我已经说过平常权福音就是相信耶稣上天堂，就这么多。那么事实相信耶稣上天堂这样子说法不是圣经里面的说法啊，圣经只有告诉我们相信耶稣你得到永生，永生是人的生命，你有了这个永生是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既有耶稣基督你才能有神的生命。那为什么你要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改变过来，把你的做人生的观念，把你就是对宇宙的观念都改变过来，把你同神特立了的关系啊，能再恢复过来。既有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永生进到你里面以后，你才能了解神和一切属于神的事情。那这是叫做福音，这是叫做福音。可是这不是最后的目的。我们都晓得什么事情都有开始都有结局啊，无有本末，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经文原是如此的，现在有些可怜的就是有许多人把经文的这个开头当为经文的末了了啊，这就是今天教会一个错误的地方，把经文的开头当为经文的末了，把你到学校里面去登记付学费当为你的毕业了，那你是不是那你永远不会毕业的了。我们要看看，就是说主拯救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啊？主拯救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主拯救我们最后的目的，我们一定要想到主拯救我们最后的目的一定是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相同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啊？逻辑上是不对。那神创造我们有个目的，是不是啊？后来因为这个目的得不到了，出了事情了，那么是主耶稣就来救我们。那这样子呢，他救我们的目的同神创造我们的一定是一样的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很容易了解了主耶稣基督救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看看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啊？记在哪里啊？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啊，创世纪第几章？第几章？第二章啊！啊，你走得太快了，姊妹啊！你走得太快一点。第一章第几节？26-28，26节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哪里商量。27节说，神就把他所把他所计划好的。辅助实行，辅助行动。27节，神就照着自己形象造人，那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神就施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以后你们上天堂可以尝试赞美荣耀我，给天堂热闹热闹。圣经是不是这么说？圣经是不是这么说？可是我们今天这么相信，你晓得吗？我们就有相信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后来你死掉可以上天堂，那么在天上唱唱歌，赞美耶和华。圣经没有这么说，可是我们这么相信，可怜不可怜？我们信错了都不知道。圣经这么说，只要治理之地，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事实呢，在那个时候，神当然不能告诉希伯来人说，我要你管理整个天空，因为希伯来人根本不知道天空多少大，所以他只告诉他们说，我要你管理地上等等等等，意思就是说，我要你管理我所创造的，这是这个意义，这是这个意义。所以神创造我们的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啊。那么我们发现了，我们发现什么呢？神的计划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到了第三章出了毛病了。所以第三章啊，我们平常就是都轻描淡写过去，轻描淡写的过去。事实第三章非常严重的一章。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撒旦把神在人身上计划想法子取消了，毁灭了神的计划，这是他的目的。叫我们祖宗出了埃及，出这个伊甸园了等等，还是小事情。叫我们轮次地哭还是小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把神在人身上的计划不让神成功。因为他就想到，地球本来是叫我管的，因为我不顺服了，所以你现在要轮管了。好，我若是有发展的，叫轮也不顺服你，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是公义的神，不能说人不顺服你啊，你要就让他管理啊。我不顺服你，不给我管了，人不顺服你可以管，你断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想法子试探亚当，叫亚当不顺服神，可怜的亚当上了当。所以一直到现在，魔鬼还是世界的王啊。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世界的王降道，是不是？耶稣承认魔鬼是世界的王。当耶稣是试探的时候，魔鬼明明告诉耶稣说，他说这个万国和万国永远都是我的，你只要拜我一拜，我都给你。耶稣没说撒谎，这不是你的。耶稣没这么说，耶稣不肯这么说，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啊，你看见吧？所以耶稣那人这可怜了，本来是要我们管理其所造的，可是我们不能管。啊，我们时候到这里为止啊，我们暂时不能管啊。